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5月10号的十四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习近平欧洲三国行最后的成绩单如何，第二个话题是华盛顿制裁华为措施升级，为何这家公司能够一再突围。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号完成了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三国访问。中国官方认为，习近平24年首次出访选择欧洲三个与中国具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过，西方媒体警告说要和中国对话，但不要抱幻想。习近平此行在欧洲是否找到了什么战略机遇？习近平是否将此行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宣传之旅？北京在贸易、支持俄罗斯和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否会让欧洲跟北京渐行渐远？今天呢，我请到了几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小平好，方格律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先生。方先生你好。
大家好。
那个方先生的声音非常洪亮，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我们的方格先生啊，关于这个习近平的欧洲行呢，舆论特别关注，就是在这个啊俄乌战争的问题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呢，并且把这两个问题作为这个核心的问题来看待。那么根据这个啊金融时报曹新先生的文章，那么曹新先生呢是查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秘书长，他说呢，当前中欧间的两大核心矛盾没有解决啊，那么就是俄乌战争背景下的中国关系以及中欧之间围绕着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博弈，他这两个问题呢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呢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篇文章，他说习近平呢此次为中法建交60周年而来的国事访问，除习近平不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资的承诺之外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所以我们的这个前面在介绍这个话题的，就讲这个陈秀讲这个习近平的欧洲行究竟是不虚此行还是到此一游，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不会认为他这次访问欧洲是没有什么成果。第一，他有机会去，其实他有机会去就是一个成果了。从外交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有机会访问法国还有中欧洲另外两个国家 Serbia 跟Hungary， 这已经是一种成果。然后他在法国虽然马克龙总统有提到很多西欧国家与中国的不同意见的政策方面的东西，包含中国提供俄罗斯很多物资这方面，或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等等，或者你刚有提到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他在法国有碰到这些问题，因为总统马克龙总统都会提到，但是我虽然我们从远看，我还是认为他这次去法国那个气氛还是算是 OK， 不是很紧张的一种，不是关系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要记得马克龙他在去年10月份才去访问中国，那过一年中国的主席有机会去法国，也是显示中法关系还是相当稳定。那然后他习主席他去匈牙利跟这个 Serbia，然后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都是非常欢迎他。毕竟这两个国家是比较算是比较亲俄罗斯，所以他们也不会提到俄罗斯和乌俄战争方面的议题。而且他们是看起来是非常欢迎习近平，而且很想跟中国扩大贸易来往。 所以我真的不会认为这次行程是完全没有什么，对中国来说完全没有成果。
啊，方哥先生，我想请问啊，就是说您出了门，你提了一个包，你去买东西，你想买西瓜，你想买桃子，但是呢，你西瓜没有买到，桃子没有买到啊，那么你最好买了草莓，买了蓝莓回去，那么你也会说我没有白出门，你会这么说吗？嗯。
没错，有替代品也是可以使用，对不对？当
OK，
然，这
好，
次
这个他说有替代品，
来说，
好，那么
这次呢，
我。刚才我已经介绍两个，就是一个是曹新啊的文章，就是说在两个核心问题上没有进展。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是，除了这个习近平啊做出的像不向俄罗斯出口军民粮物资的承诺以外呢，别的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成果。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基本上同意，没有什么成果。因为啊，现在他这回去啊，应该说是做了精心的布置、精心的安排。否则的话，他不会选择这三个国家。一个呢，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正在努力的在申请加入欧盟，但是一直呢是就是过不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匈牙利，匈牙利呢这个总理呢欧尔班。他呢是一直是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在多次的在跟这个欧盟在这个北约在与这个俄罗斯亲乌这个问题上，最后呢他呢始终是一个石头，始终是一个石头。然后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也是，他应该说是中国呢打在这个欧盟和这个北约当中的一个钉子，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国家呢，都对这个习近平呢给予了非常这个热烈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接待和欢迎。这一点呢，是这个原来呢大家都能够预期到的，因为他们都对中国呢在经济上、在财政上有所需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到法国来说呢，你可以看到法国呢就是很一般，应该说呢是有一些降级的，多少有一些降级。另外呢，这个马克龙呢还专门把这个冯德莱恩给请到了这个巴黎，去跟这个习近平呢一块儿组织了这个三方会谈，等于是欧盟，这个欧盟和这个法国和中国的三方会谈。而且在这个会谈当中呢，冯德莱恩呢，这个语气呢非常的坚定，然后呢要求习近平呢就是为这个俄罗斯施压，要解决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而且呢在这个电动车、清洁能源的这个贸易，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竞争当中呢，这个冯德莱恩呢这个立场呢是非常的鲜明，所以呢习近平呢是很不高兴，他甚至说呢说这个我们不是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发起者，我们也不是参与者。当然，这个不是参与者这个事儿呢，得打问号。但是呢，他说呢，这你们这是甩锅。另外呢，再说到清洁能源这个问题上，他也说呢，他说这个我们这些企业是自己练就的这个本事，所以在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呢，我们占领这个优先的这个地位上呢，这个你们不能够这样去打压我们，所以弄得他呢其实心里很不舒服，在法国这2天多的时间里头啊不舒服，所以呢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呢，就是他这回去呢，实际上呢想达到呢，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想达到呢是分化这个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希望欧洲呢能够站他自己的一个立场，另外一个呢想解决一部分经贸问题，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建树。
对，这个我们首先讨论的呢是摆在桌面上的，大家看到的两个啊非常这个清楚的目标，就是一个是这个俄乌战争啊，一个是产能过剩问题。那么现在媒体都说没有什么进展。那么刚才李恒清先生呢谈到了，就是说没有摆在桌面上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就是看不见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呢，我可以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啊，习近平呢把它叫做战略啊，战略层面上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呢，这个《纽约时报》呢啊，把它叫做啊，楚培亮说是一个战略的机遇。 那么这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战略机遇或者战略目标呢，那么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李恒清谈到了，就是这个分化的问题。那么这个分化的问题呢，有三个层面的有两个层面的分化的问题。第一个是分化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也就是跨大西洋；一个是分化欧盟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呢，现在欧盟啊内部呢，因这个俄乌战争啊，是越来越团结。而这个现在呢，这一块呢是这个欧盟呢，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它的风险。如果要是乌克兰呢战败了，那它的风险有多大？另外呢，在这个战争之初，俄罗斯呢利用这个天然气对欧洲的这个施压，那个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大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记忆犹新，所以这一块呢，应该说呢，想完全把它分化开呢是非常不容易。即使这个欧尔班代表这个匈牙利呢，现在想往这个俄罗斯靠一靠呢，这个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因为现在呢，俄尔班呢在这个欧盟和这个北约当中呢，实际上呢这个势单力孤。另外呢，现在是非常的不利，他自己呢也已经深刻的感觉到了。所以最近他的这个表态呢，也都开始就有所保留。另外呢，关于美国和欧盟的这个想离间呢，现在呢实际上很难。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力量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的可以真正依赖的这个保护的力量，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难撼动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嗯，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西方的媒体在观察的时候呢，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习近平啊，想再借这一次啊，对欧洲三个国家的访问呢，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问题。那么刚才李恒清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啊，都是他精心挑选的。那么这三个国家呢，都是中国在欧洲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国家。那么《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呢，就这三个国家呢，都不程度的接受了中国推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努力。这几个国家呢，都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美国在战后制定的全球秩序。那么方格先生，你觉得习近平先生在这样一个重新定义全球秩序这个问题上，你觉得这次努力的结果如何呢？
看起来还没有实质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分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法国习近平中国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分化，把美国跟法国或美国跟西欧主要国家，包含法国、意大利、德国等等主要国家分化，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匈牙利亚跟 Serbia 是比较，那是不一样，或许会跟美国切割，因为他们的这两个国家内政非常复杂，也是走向独裁者的状态。所以当然中国有机会分化 Serbia 跟 Hungary， 但是不会分化法国跟美国，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认为习近平有机会去这三个国家，而且气氛相当融洽，我还是认为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成果。
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的问题了。因为习近平这次去这个塞尔维亚访问呢，正是这个美国轰炸这个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呢25周年纪念日。那么这个习近平当天呢，7号当天呢，在塞尔维亚的媒体发表文章呢，谴责北约组织的无耻的轰炸，并表示中国人民呢永远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那么他到了这个匈牙利的时候呢，也是要反对这个霸权等等。另外在这个俄乌问题上呢，习近平的立场要非常的这个强硬。那么我问你，恒清先生，习近平先生这个行动呢，是不是对中国国内的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战狼外交有某种那个打气的这种味道呢？
那肯定的。因为呢，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当时的科索沃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欧盟或者北约那时候呢对这个塞尔维亚呢进行了这个轰炸。 进行轰炸的时候呢，那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给这个塞尔维亚人呢，这个留下了深刻的这个记忆。在这个同时呢，后来这个美国呢，这个发动了这个导弹袭击，炸了使馆，炸了使馆呢，后来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呢，美国政府呢也发现了这是一个误判，这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发言，所以呢，克林顿总统呢已经做了一个道歉，但是呢，中国呢不承认这个。昨天我们还有幸呢，这个跟一个朋友吃饭，他实际上呢是非常知道内情，他非常明确的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误判，哎，而且美国道歉，而且那个做出错误决定的那个人，他不说是谁，那个人呢已经被开除了，被从美国政府这个雇员当中都除名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后来就变成了解放军拿他来说事儿的一个案例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美国希望用这件事中国希望用这件事呢来提高他自己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国内的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来保卫现有的这个政权。所以我想啊，这一次习近平呢出访欧洲三国，实际上呢这个真正大幅报道的哈，实际上是在新闻联播，这两天呢都是40多分钟，这个50多分钟的这个报道，其中呢25分钟到30分钟都是报道这个习近平在欧洲出访。实际上我想啊，这还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然后呢为这个三中全会啊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准备。
我想请问方格先生啊，这个刚才李恒清先生已经谈到了，就是说根据他了解的信息啊，这是一个误炸啊，克林顿总统也已经道歉，而且呢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介绍，就是美国最终同意向中国政府赔了2800万美元，也向受害者家人赔偿了450万美元。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习近平仍然如此高调的来谴责这么一个事件，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个显示这个轰炸大使馆的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是纪念或者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容易动用这个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提醒中国人这次事件，连政府也没有放弃，虽然美国有道歉有赔偿，但是不管是政府或一般的中国人，他们真的没有放弃，而且这个在历史这个事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中美关系有非常大的意义。我偶尔会在社交媒体跟中国网友有一些来往，他们常常会提到这个事件，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忘记了，而且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其实一定会提到这件事情。那就是提醒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是提醒人家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件事情。那连习主席也亲自去，也是显示政府不会忘记这个事件。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网友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啊。这个 Terry 网友呢，他说来自油管，他说习近平这次的欧洲行能有啥成绩单？就纯粹是旅游了，旅游得很不错，很开心，很满足，啊，面子赚够了，自己也得到心理安慰了，啊。于四郎说呢，世人只看到这种走红毯的各种啊过说过话表演，很浪费钱而已啊。那么这个浪费钱的这个问题呢，啊，我们一个这个 X 网友也是这个有一个叫梁天地。他说这个他也有这个看法，他说习的串访欧洲呢，从国家名单上来说呢就不会有太多的惊喜，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串访法国，马克龙被习的酒瓶撬动了电动车，那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答应啊这个法国的这个啊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缓刑，还有这个习近平答应这个进口法国的肉类啊，这是这个经济上对法国的一些安慰。那么其他方面呢没有达成什么共识，而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人口相加只是相当北京的2/3，加上都是威权国家，而习热衷于撒币金元，对方自然欣然接受，可是苦了中国民众的斑斑血泪啊。所以说不仅是到此一游的批评呢，而且还说啊他浪费了很多钱。 那么南花花说呢，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热心的油罐网友，他说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呢，到底唱的是哪出戏？明白人都知道，那是一起以个人魅力、经济和中国巨大市场为诱饵，打的是分化欧洲和美国，以及在北约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的那一出戏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呢，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呢，空前团结的欧洲，习近平的如意算盘只能是落空的份啊。那么说到这个欧洲的这个空前的团结呢，那么习近平这次去欧洲的访问呢，那么有的人呢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呢，啊，这次习近平呢有一个目标，就是去干什么呢？去要寻求和解啊。那么李恒俊先生，你觉得这个和解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呢？
应该没有，这不符合这个习近平的性格呀。习近平是一贯的都是非常强硬的，对，他非常强硬，他非常要不然怎么老说这个叫做挑200斤担子走十里三路不换肩，对吧？他确实他很难做到这个柔软的这个身段啊。最后呢，这个想最后达到目的，我想呢这一点呢，他有隐忍的这个劲儿，但是呢很难说变通，这一点呢我们看不出来。另外一个呢，刚才这个网友提到呢，说这个葡萄酒啊，这个确实是啊，最后我看这个报道送了这个马克龙送了习近平一瓶这个路易十三，这个路易十三这个5000欧元，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习近平也喜欢喝酒，但是呢，说是不是能够撬动这个电动车进入欧盟市场很难啊。现在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呢就在建厂，另外呢，其他的这个电动车公司呢也在这个匈牙利呢准备再扩大这个投资，准备建厂。但是呢，能不能真正进入到欧盟大市场里头，其实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进去了以后啊，按现在中国这个电动车的内卷的能力，我想很快就会把这个欧盟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就完全占了。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像这个电池啊，这个像这个太阳能板啊，风能啊，这些问题上其实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呢，欧盟呢现在呢不会轻易的让他进来。当然，今天我看到新闻呢又报道了一个，马上呢匈牙利呢会变成欧盟这个理事会的这个主席，马上的这个下半年，所以呢，习近平呢也想寄希望于这一点呢，能够是不是在电动车市场这个氛围上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呢，现在更多的人大家都认为，可能就在未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这个欧盟呢对整个的中国输欧的产品要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措施都会出台。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次的两大核心议题啊，这个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最后呢，习近平让这个法国的这个葡萄酒啊，这个关税暂时不征，另外呢，肉类让它进口，所以说用方格先生来说呢，话说是找到了这个替代品。那么下面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方格先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位油管网友啊，他这个名字呢我念不出来啊，我只能够抱歉。他说，个人认为呢，习近平这次去欧洲进行经济业务会谈，表面现象，深层次的会面呢，习近平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威胁、欧盟安全威胁要挟，希望欧盟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呢，发动台湾战争的时候呢，欧盟不要有任何干涉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的行为，这才是习近平啊访欧盟的深层次的重要内容。那么这个解读呢，啊，算是有新意。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解读。所以方格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也没有看到类似的地方。好像这次习近平去访问欧洲，台湾不是重要的议题。他如果我们回到去年，法国总统 Macron 他访问访问中国，在飞机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有很直接的说，我们对台湾的想法跟美国不是100%一致的。对，那个时候让在台湾很多人非常不满意，法国总统怎么会对台湾说这句话？但是好像这次台湾没有，这次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时候没有谈到台湾。我想马克龙总统是这次要避免他讨论台湾，所以这次习近平去访问欧洲，台湾就根本没有成为一个议题。
这是它没有成为一个议题，但我们关注它是解读它有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你能看到有深层次的意义所在吗？
当然中国对台湾这个议题有它固定的想法，固定的政策，而且希望欧洲国家，不管是西欧国家、中东欧国家，都维持对中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当然习近平我确定他会提到，但是如果是匈牙利 或 Serbia， 他们算是比较亲中的国家，所以他们不会在国际多边组织等等，不会支持台湾有实质参与权等等。所以Serbia 跟 Hungary 这两个国家在台湾方面，我觉得他对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台湾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中国对这两个国家是应该是对他们对台湾的政策，中国已经很满意。
嗯，我是看到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啊，跟中国国家元首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啊。这次呢，
对，没错，
关于台湾问题的话，好像是新闻不多，对，只有这一个我看到他的一个表态。嗯，好了，
这个、
我们继续要讨论，就是习近平这次，
我补充一下
啊，你补充一下吧。嗯，
对，实际上呢，在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话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特殊语境当中的必说的话。如果你想跟中国搞好关系，
嗯，
所以呢，一旦说了这个话，我那时候老开玩笑，我说只要说了这个话就值多少钱。哎，所以呢，这个武契奇也好，这个欧尔班也好呢，都讲了这个话。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他们现在呢，这一次啊，说又提升了中塞和中匈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了叫做是不分昼夜吧，那个词我说不出来，就是说
全天候，
全
天候，全天候，
全天候，
全天候，
这战略伙伴关系还有
对全天候
层级哈。说就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也是伙伴，吃饭的时候也是伙伴，所以呢这个呢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这个肯定是拉近了这个所谓的友谊。但是刚才像那个刚才方安格这个律师所说的，实际上呢这个原来就在那儿，原来就在那儿，他们原来都是这关系了，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数。
嗯，这个有广网友啊叫乌迪啊，他一个观点呢我觉得挺新鲜的啊，我想请方格先生点评一下。就感觉在一些问题上美国已经被中共搞定，当欧洲越来越团结，中共没有办法。那么方格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欧洲是不是团结，目前对乌克兰问题欧洲很团结，但是我不会认为欧洲对中国，我跟中国怎么经营关系。我认为这次习近平去欧洲就很明显，因为匈牙利跟法国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意见非常不同，所以我认为欧洲的团结在某一些问题是团结，但是在对某一些问题不团结，包含跟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政治来往或贸易关系，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欧洲国家对怎么进行中国关系有不同意见。
嗯，好，我们继续讨论。那么这次习近平去欧洲的三国访问呢，中国的外交部啊用的一个比较高的频率的词呢，就是增加政治的互信啊。但是呢，法国这个那边的一些主流媒体的反应，刚才我前面念到了这个，提到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不仅说啊，这个习近平这次访问呢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个收获。后面呢他还说啊，这个事情呢啊，是不是让他啊让中国离欧洲的这个关系呢渐行渐远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习近平的这个访问的这个总成绩单的问题。那么李恒先生你怎么看呢？
战略互信呢，它的一个基础呢应该是大家信仰是接近的，大家相信的东西呢是接近的。但是呢实际上欧盟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国家呢，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国家，而在这次的议题当中呢，也都谈到了像人权的问题啊，这个包括这个对亲乌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分歧。那你想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真正增加了战略的互信呢？互信就是说我 trust 你，我相信你， 它必须有基础，但是呢，基础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更多的是什么？就还是欧盟现在定的，我们是在经济上要合作，在其他的问题上我们是要有竞争，还有更多的实际上是战略对手。所以我想呢，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一贯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各国自说自话吧，尤其是中国，他因为要为了国家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国家的稳定，所以呢就变得就是更加强烈的要求他要说他自己的想说的话。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FT 的曹新的文章呢，他说啊，这次中国人这个访问呢，虽然两大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后面他说呢，暂时缓和了中欧和中法之间的矛盾，至少是降低了冲突的这个程度啊。那么刚才李恒清先生说呢，战略互信不大可能啊。那么这个中国方面提到是政治互信，那么方格先生，你觉得这种政治互信能增加吗？还是一个呢渐行渐远的一种感觉呢？
我会偏向是渐行渐远。我觉得这次习近平去欧洲没有增加政治互信，因为本来法国跟中国贸易方面关系还是有进行当中，不管是这次习近平说法国的酒品不会调高关税，或去年 Macron 访问法国的时候，中国答应购买空巴的很多架飞机啊，所以经济上好像法国跟中国有一些互信，但是政治上没有增，我觉得这次没有增加。反正法国对政治关系有一些对某一些议题会跟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包含人权，但是像人权或政治方面的关系，好像马克龙不会把政治放在前面，他一直把经济贸易放在最前面。然后这个匈牙利跟塞尔维尔Serbia 这两个国家根本不会提到中国国内人权、宗教自由、香港、台湾这些议题啊，所以他们跟中国的政治互信已经相当稳定，不需要再增加了。
好，我们最后呢有一个观众的另类的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这个是黄德胜啊，来自 X 啊网友，他说所谓产能过剩的俄乌问题呢，那是美国自己的事，跟我们没半毛钱关系。既然产能过剩，那美国就多买吧，不就解决了吗？俄乌问题找俄乌去谈，我又不是交账方，两个打架人不去劝，逻辑是不是搞错了？这个网友的观点你怎么回应呢？
我想这就是习主席的观点啊。我想这个事儿呢很容易，就是可以去理解呢，就是说你产能过剩了，你要怎么做？那你就是内卷嘛，你就是卷，就是要用降价的办法呢来占领市场。那你想，你把我的市场打垮了，最后把我的劳工呢这个就业呢给搞掉了，你说我作为政府，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我自己的国民嘛？这个是你拿政府工资，你拿纳税人工资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没有什么可谈的，肯定是会用这个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办法会顶回去。在俄乌战争上呢，这点非常明确，因为呢这个性质呢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一个是侵略，一个是被侵略，对吧？屠杀和被屠杀的一个关系。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我们是应该站在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呢，还是站在一个被侵略者的角度？我们中国也是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也是长期受侵略，尤其是在像抗日战争的这个二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受了很多的侵略和奴役，那我们应该感同身受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时候呢不能够最后时过境迁了就各说各话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先生呢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华盛顿制裁华为措施升级，为何这家公司能够一再突围？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五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商务部表示已撤销针对华为出口的某些许可证。此前呢，多家西方媒体报道，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呢向华为出售半导体的许可证被撤销，一些公司的许可证已经立即失效。2019年的时候呢，由于担心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向其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不过呢，华为不久前推出一款新式的电脑呢，使用了英特尔人工智能芯片，而且呢，在美国制裁之下呢，华为2024年第一季度的利润飙升。如何看华盛顿最新加码对华为的制裁？在美国卡脖子的策略重压之下，华为为何能够一再突围？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兴趣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小平好，方律师好。
第二位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先生。方先生您好。
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从李恒清先生的开始啊，这个美国这个商务部长呢，把对华为的制裁的这个策略呢，简称叫卡脖子这个技术的这么一个保护战略啊。那么这个战略呢，究竟是就是我们熟知的切香肠的战略呢，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呢？
我觉得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应该说呢，这个从2019年刚开始的时候对华为 ETZ 进行这个芯片禁运以后，实际上是试着来，当时是试着来，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芯片呢对整个的当时它的这个 5G 系统，因为它 5G 呢是已经在欧洲的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装了这个 5G 基站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开始，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呢现在进入到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 PC 机的然后手机的，一步一步呢再深入，那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再做，但是核心的目的呢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发展战略和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从这个领域当中呢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该制裁的制裁，该收紧这个专业技术的这个释放，这些方面呢进行展开呢全方位的竞争。
因为雷蒙多说这个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不跟中国脱钩，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卡脖子技术的这个保护那么中国方面呢，这一次呢，我看有一些评论就讲这个最新一轮的打击面呢，开始从企业使用的高性能算力的芯片 扩大了消费芯片的领域。而且呢，一个中国方面的一个媒体报道呢，2023年的上半年使用英特尔芯片的华为笔记本电脑占比移动高达 90.7%、高通与华为的产品呢，在交集主要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于这次行动呢是向这个消费领域的一个扩展，得打击的面相当的宽。所以说这个方格先生，你怎么看华盛顿这一次打击华为行动的这样一种升级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次的新的措施、新的限制会对华为会有什么短期之内和中长期的实质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过去从2019年到现在，美国不断的继续增加这些科技输出到中国去的相关的限制了。但是美国设这么多限制好像没有用，因为华为和其他的中国公司继续有所谓的突围或突破。所以我们美国这些限制跟制裁真的有效果吗？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实质的答案，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大的问号。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话，也不等同美国不应该限制。为了国家安全设这些限制，这是所有的主权国家会做下的一个决定。所以呢，美国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再加或下个月或明年再加这些限制，如果真的有国家安全的疑虑，那就是国家该做的动作。我相信如果川普回来执政的话，比拜登政府会有更多的类似的这些科技限制或晶片出口到中国去的限制会增加很多。
这个方格先生，你刚才有观点，就是说搞了那么多限制好像没有用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刚才李恒清先生也谈了，他不认为是一个切香肠的这个战略，而是策略，而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战略。那么那个你也不知道华为啊，这个究竟在这个他的这个专业领域里头到什么阶段了啊？那么美国有的时候就是去摸着这个路子，一路摸索去啊，哪个东西有用就去用哪个这个策略。那么用现在的话叫做啊，只要是美国认为是卡脖子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要保护，别的东西我们就不管了。你觉得美国这个策略，你觉得啊方向对不对？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因为很多这些晶片，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不只是在消费者用品，比如说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使用，很多很多这些晶片也是有军方使用、武器使用，所以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必须要实施这些限制。但是同时我也是认为我们不能低估中国自己研发能力。所以以后如果美国继续增加这些限制，我相信中国会动用自己的研发能力，再继续研发新的最新的科技晶片等等。我真的认为我们不能低估它的研发能力。
不能低估他的研发能力，那么确确实实不能低估他的研发能力啊。我们接着讨论。那么这有一个就是中国向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秀肌肉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就是这个雷蒙多在2023年8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同日华为推出了其最新一款的这个手机啊，采用的是麒麟 9000S 的芯片。那么彭博的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呢，华为之所以选择在美国的商务部长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发布这款手机呢，部分原因是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一位高级官员的直接鼓励。该人是说他们认为是时候让中国秀一下肌肉了，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视线啊叫做中国的秀肌肉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跟今天的这个可能华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华盛顿加码制裁它呢是有关系。李恒清先生，你认为北京这个秀肌肉的这个行动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想这个还是地缘政治之争吧。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呢和中国呢已经定义中国呢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中国呢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时代啊，那个时候所谓韬光养晦，实际上就是已经是把美国是定义为战争这个战略对手。因为所谓韬光养晦呢，无非就是我现在打不过你，我就先猫着，我先慢慢积累实力，等我有了机会了，有了实力了，那个时候我要打过你，核心目的是打过你。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他隐忍了这个40年，那到习近平呢这儿现在呢就开始要平视世界，甚至俯视世界了。那所以呢他要找出机会，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地缘政治之争。但是呢真正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已经真正达到了这个东升西降的这个高度呢？就在芯片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还远没有到那个时候那个状态。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为了发展芯片，发展这个跟 IT 相关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尤其是芯片啊，专门搞了一个5000亿的一个大基金。最后怎么样呢？5000亿最后很快就打水漂了，对吧？我们原来的清华同学那现在都当啷入狱了。对吧？所以呢现在呢这5000亿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收益。那你怎么去这个去发展呢？对吧？而且呢这个大基金呢是以专门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力量来领导的，然后呢这个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基金。那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被这个有权势的人最后把它蚕食掉了。对吧？这个就是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弊端嘛。所以呢你回过头来看美国的科技发展，美国的芯片高科技的发展是完全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全是民营经济，包括说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台湾啊，包括这个荷兰啊，包括日本这个韩国呀，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国家有政策的方向性的指导，但实际上呢还是靠民间的力量来做的，而不是靠权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方式呢来做的。所以我想呢从长远来说，中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不能最后能够真正在科技上战胜。那这时候怎么办？秀秀肌肉，是告诉美国你要这么去弄我的话，你把我逼出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巨国。对吧？但是我想呢这个呢也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具体的办法。但是随着你不断的受肌肉，你是在提醒美国的公众、美国的政府和科技界，那面对这些挑战的话，你应该怎么办？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更精准的这个办法呢，就在不断的出台。所以包括现在这个吊销了这个所有的这个高通的和这个 Intel 的对华为出口的这个执照。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也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嗯。恒清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太解啊。你看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报道，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钱啊去搞芯片，啊最后打了水漂啊，也有人进了监狱。刚才你提到你清华的同学啊进了监狱，但是呢，这个华为的高管呢，这个余承东啊，他披露呢，华为在2024年将推出非常有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的产品。那么感觉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华为是一个异类。那么美国呢一再想把它这个掐住啊，但是呢好像没掐住。刚才那个樊格先生也说了，你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华为确实很厉害，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讲。从任正非啊到余承东啊，到他的整个的结构和他的这个治理企业的这个系统，都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小视。另外一个呢，政府呢，它因为它就实际上是半官方的一个机构，所以尤其是跟军方的这个联系都是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呢，它得到了政府呢非常强大的这种支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它集中了大量的人才、物力。这个财力各方面的这个力量哈，来一块呢来推这个华为。包括他当时出这个麒麟了以后，他一直在号召中国的企业都要来用麒麟，因为你用量大了以后呢，才能够降低它的研发的成本，才能降低它提高它的这个 这个成品率，所以呢，这个他一直想做，而且呢，政府也在来帮他来做，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你想啊，这样的一个企业如果发展起来了以后，那最后刚才我们讲，它是地缘政治之争当中的一个，生活在这个夹缝当中的。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这样的企业呢，真正能够从技术上到这个市场上给它打垮的话，那对于美国长期的这个发展来说，包括军工上的这个发展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正像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啊！你看，我就买了这个 Intel 的股票，对吧？ Intel 股票现在就一直在降啊，但是降的没有太多啊，从31块现在降到了29块多，对吧？但是呢，你就想啊，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你杀敌啊，你肯定是要有成本的，有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有多大？最后美国市场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这个呢，也都是美国政府在考虑的。而且呢，我相信美国政府呢，它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它不会呢做出那种说像大炼钢铁啊，什么农业学大寨都上梯田，这个叫什么水稻上山这样的事情，它是不会做的。因为什么？因为有监督，也有反对力量，所以呢，这一块呢是能控制的。我想，我是这么看啊。但是华为确实，不是一般的企业，很厉害。这点我们必须承认。
好，那我们下面继续讨论。我要问这个方格先生了啊。那个华盛顿的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叫詹姆斯刘易斯啊，他对美国之音说呢，他说华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美国的制裁不会削弱公司。这已经足够了，足以让他们继续经营。那么也许可以说，就是华为之所以能够突围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北京当局的支持。那么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
当然，华为有很大国家政府等等的支持，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不能有这么厉害的研发能力。所以不管是美国或其他的国家，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证据的话，也可以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措施来跟华为做竞争了。但是我发现美国政治人物的反应是，每次华为有新的产品，不管是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等等，美国政治人物每次都会说，那应该是我们美国的智慧财产被偷走。我觉得，除非真的有证据，不要立刻说这句话。但是我们美国政治人物常常是这样。但是我同意这个智库学者他的讲法，因为是真的。我们都知道华为有很大的在背后有很大政府的力量在绑他，要不然他真的没办法研发到这么新的晶片或最近几年推出的新，在美国限制的之下，还能推出新款的这么有能力的手机，真的需要政府在背后，要不然没办法达到这个成果。
方先生呢，你刚才说就是说每一次啊，中国推出新的这个高科技产品啊，手机之类的啊，华盛顿的政客们说啊，偷了我们的这个智慧产权啊，知识产权，但是你说没有显示出证据啊，这是你的律师的思维。那么实际上，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科技公司在华为的突围上啊，有没有这个关系呢？这是我们下面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继续追问你啊，因为雷蒙多啊，在有一个节目中呢，被主持人问到他对美国大公司是否足够强硬，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对大公司就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纠责，当我告诉他们不能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时，他们很不喜欢，但我还是这么坚持这么做。所以说呢，存不存在一个美国的一些公司为了中国的市场帮助华为突围的这种可能性呢？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美国大企业，不管是 Intel 或高通，美国有法规，他们就是要按照美国法规。虽然他们会偶尔会抗议，但是美国法规就是 可以简单的来说是美国政府说的就算了，所以不管是 Intel 高通和其他的美国企业，美国有新的措施有限制出口，那这些公司没办法，一定要配合美国的法规。
哦，他一定要配合啊、哦！好了，那么这次呢，这个华盛顿呢推出了对华为的最新的这个制裁的措施之后呢，那么中国的这个啊媒体呢就有一个讨论，啊，他来看的一个时间线。那么时间线是什么？就是四月份啊，华为发布了那个新的这个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发出了以后呢，让科技界、美国的政界呢非常的这个惊讶。然后呢，美国众议院多位议员啊，美国参议院多位议员向商务部部长致信，敦促他们去调查，然后呢再去要撤销一些许可证。那么这个是四月份之后的事情。那么呢，刘明信发表之后呢，商务部啊还没有做出反应。那么最后，中国的这个媒体分析说，从前后时间线来看，此次撤销英特尔、高通的许可证呢，应是美国政府的回应性的这个行动啊。那么可不可以推理，就是说白宫在这个制裁华为问题上有点手软，最后呢让国会受不了了，督促他们这么干？李恒基先生，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国会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对现在的对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在制裁华为的问题上呢，实际上包括制裁其他的中国公司的问题上，这个表现呢不满意。所以呢，像包括 Gallagher 啊，这样的这个议员们，还有包括 Marco Rubio 啊，这个共和党主要是来自于共和党，那当然实际上那个民主党也有，他们的意见比较多。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拜登政府呢，现在开始呢。更加大的力度，当然也为了十一月份的选举啊，可能有帮助。我是这么看了，但是事实是，这个国会呢压力呢现在是蛮大的。
嗯，好，我们的观众呢有一些点评意见进来了，我给大家念几个啊。这个叫记录的网友啊，这是第一次听他的名字啊。这次美国取消清单电脑许可证，中共没有出来跳脚，证明用上国产电脑了，斗争换来卡脖子，别人西方从来没有说卡脖子，资源共享，一起进步。啊，这个狮子先生呢说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禁止华为和其他一些公司参与到出售到美国的通信设备上的技术标准的授权。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打击华为，他还试图让盟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华为设备从其网络上移除。啊，确确实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打压华为啊。这个 X 网友这个叫收钱办事呢，他怎么说呢？他华为又被制裁了啊！前面用了五个又啊，也就是说美国确确实实一直在打压华为啊。那么杰克六网友说呢，在硬件层面很难彻底卡脖子，无论是多折腾高价买，只要把系统禁了，在欧洲就没人要。贸易战之前，手机销售占比52%，欧洲、印度、中东没了系统，根本卖不动啊。这是我们一些网友的点评啊。那么方格先生啊，最后30秒，请你回应一下。嗯，
我认为要记得一件事情，科技业者、企业界总是会领先政府，所以政府的动手因应措施一定会慢一些，要 catch up。但是不管是美国的科技业者或中国的科技业者，当然会领先政府的动手。
谢谢，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策分析师方格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我为我们明天的节目做个广告，明天的9点的纵深视角呢将播出专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专家维克多·汉森的专访。在俄罗斯宣布核武演习，习近平倡导奥运停火和普京即将访问北京之际呢，汉森警告中国可能成为乌克兰战争最大赢家。欢迎大家周六上午9点收看。这是陈小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